Sound On
TK Talk 创投观点。Hello， 大家好，我是 TK， 欢迎来到 TK Talk 创投观点。哇，今天这个是相当敬佩的一个新创团队，因为做的是软硬整合，对不对？这种 smart hardware 这种东西，真的是我们平常访问很多都是软体，纯软体。然后只要做到软硬整合的团队，我都是抱着一个非常尊敬的这个心态在做访问，因为这真的很难。第一个是资本的投入啦，然后还有包括你要这个我们讲 pivot 或者所谓改变，这个也都是巡回是很长的，不像软体是写一写 code， 发现想换个什么东西改一下，马上就可以再改。所以这个在有硬体的元素在里面，真的就是 hardware 就是 hard， 就是很难的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敬佩啦。那我们马上来欢迎这个是酷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共同创办。创办人兼 CEO 执行长，对不对？蔡小成 ，Hello， 小成
，Hello， 大家好，谢谢 TK 来邀请我们。
叫小成，都感觉好像在叫我自己一样。我姓陈，哎，对，姓蔡啦，对不对？
对，
我姓蔡，赶快跳那个舞。对，哎，小成，可不可以这个很简单的 one sentence pitch 一下？你们的东西叫 Mural Box， 对不对？什么是 Mural Box？
Mural Box 是 Music Robot in a Box 的缩写，它的意思是可以程式化控制演奏的音乐盒。
Music and Robux
Music Robot 就是音乐机器人藏在盒子里的意思，
在盒子里面哦、欸，
所以它是外观是一台音乐盒，但是它其实是程式化控制的机器人。
什么意思？叫做程式化控制的音乐盒？
因为这是一个工程师的脑袋，我先生发明出来的梗。他觉得说，我要做全世界第一台可以用程式化控制它敲击时机快慢来换歌的音乐盒。因为全球看得到的机械式的音乐盒的限制就是它的机构只能固定演奏那一首歌，很难换歌，制作成本啊、开模费用很高啊。所以你有谁是想换的歌，就要换一个机芯，就很麻烦。不是很多工厂愿意配合，除非你是经销商，嗯，订的歌有很大的量，工厂看在订单的份上才帮你做这件事情。
对，所以就是音乐盒这个那个。虽然应该是不用解释啦，但是就是还是讲一下，怕有可能有听众还不是年轻，尤其是年轻人，可能
他会想成蓝牙喇叭，
对，他会以为是蓝牙喇叭，所以应该就是那种这个传统这个，我的印象中也是那种，就是有你要转，对不对？
对，
你要转，有个那个叫什么？
有个发条
，对对对，然后放开之后它就会。叮叮叮，然后可能上面就会旋转一个跳芭蕾舞的人在旋转或干嘛，这种很古典乐啦，然后这种音乐盒就这个东西嘛，对不对？
对，就是有个装饰品在转，但你其实不知道它里面机构是什么，因为它被藏在盒子里嘛。
对，
所以它的 secret 就在那个机型。那我们真的去访问工厂了解才知道，其实机型的技术很难，然后也让我们很着迷，很想要让更多人认识它，才会 Mural Box 推出的时候就主打我外观，我不用其他复杂的装饰品去。阻碍大家认识机芯，我要大家看到一眼就看到机芯在转，把它当乐器去看着，它是一个数位乐器，在你现场即时演奏的效果。
对，所以什么叫做可程式化的音乐盒啊？就是你可以让它干嘛？帮你那个写程式、
啊，就是你把 MIDI 音档当做一个给它讯号源的控制的东西，所以你用程式，不管是笔电或是你用 MIDI 键盘弹出那个 MIDI 讯号，就可以直接传送到音乐盒演奏，所以它会完全照你的 MIDI 讯号的节奏，决定每个音阶敲的快慢。
所以这音乐盒不会只能放一首歌，而是可以放无限多首歌。
没错，就是你弹什么，它就敲什么；你找什么歌放给它，它就演奏那首歌。所以你不用是乐理大高手，你也可以控制一台机械式音乐盒，帮你当专属琴师为你演奏。
哦，所以我可以演奏的当下，直接让音乐盒记录我演奏的东西。
你要接笔电帮你做记录器，笔电命名完那个音档叫什么，再用 USB 传上来，或是用我们的 App 用 WiFi 连线的方式传上来。
然后你里面也会有一些预设的歌曲可以选，
对，没错，我们会有官方的无版权古典乐歌曲，然后曲库内有所有全球客户自己创作公开分享的歌，也可以下载使用。
哇，所以等于说我买了一个音乐盒，那这个音乐盒就可以随我心情，然后随我的这个场景去做一些变化。
譬如说，你今天回家跟老婆 surprise， 今天周年结婚纪念日，很多客人是这样，他就会事先订他们的定情曲，然后在吃晚餐的时候忽然播音乐盒，声音他老婆就找那里有音乐盒，然后就端出一个已经控制好的音乐盒给他看，就是这一台。
哇，你老公该不会就这样跟你求婚了？
没有，他是非常不浪漫的人，这是之后再说。
哎、欸，哇，夫妻之间这个，我就想现在说，不要之后说，现在说没有开玩笑，但这个就是这个你们结婚之后才有，你们是结婚之后才创业嘛，对不对？
对，
哇，这很酷，我们大家可以多聊一下这个 Mural Box， 不过先聊一下这个夫妻创业，这个我们能讲夫妻本是同林鸟啦，哦。然后创业临头大难各自飞了，
目前没有要各自飞的意思。
婚姻还算幸福了。哎， 欸，怎么会想说要创业？你们之前的背景是什么？ 是在哪边工作什么之类的？
我先生是矽谷工程师，他在大公司工作一段时间之后，觉得自己是小螺丝钉，一直被打压，然后没有发展空间。
少来，赚太多了。
不是，其实是因为他们派系斗争很多，会抢资源嘛，所以你不是拿到最核心、最主要的专，就可能被别人抢走。然后你做到一半，你有自己快升到一个 level 了，结果主管因为你的主管被砍掉，所以你的那个 project 就消失了。哇哦！就之类的斗争蛮多，所以不是很喜欢这种感觉。嗯，然后才会去一直找矽谷那边的小公司，然后从大公司到中公司到小公司，最后。他决定要自己创业，
哇，越来越小，
对，越来越小，因为他喜欢 own 一个 project 的感觉，他觉得他是博士，然后他很想要成就一个东西，是不要这么多外力干涉，他可以自己主控，嗯哼，所以他的意识越来越强。那又大家流行车库创业，他就缺题目，说：“哎，老婆，你帮我想个题目，我实在是太被工程师这个脑袋局限了，嗯，帮我想看看你这个英文教学领域或是人文领域什么东西，你觉得可以加入科技的元素，适合做一个大改变，嗯哼，因为那个时候他在想要创业的念头是物联网这个 idea 很兴盛的时候。”所以说你就是帮我想个什么可以用 APP 控制的东西都好，我就是要物联网的技术。他就给我这么大的题目，叫我每天拿一张纸去跟他汇报我们到底想要什么东西可以做。那我初期是英文老师嘛，我最容易想到就是教具类的使用，就是英文啊或是双语教学上可能用什么样的教具 IoT 的原理去设计。
但你那时候也是在矽谷吗？
对，我也在
矽谷教英文。
我没有做全职，我只是博士班的后期在做兼职的教学，因为我主要的工作还是要把论文先完成。跟那时候我也是写论文写到很烦，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在那个象牙塔内了，我很想要出去做其他事，回到以前教学职场或是进入商业，我都蛮有兴趣，因为我喜欢跟人互动。那我如果只是一直关在写 paper 的环境，就是一个月才得到一个 review 的结果，我觉得我人生太迟缓了，这样。然后我不是很喜欢那个感觉。后来我就被先生说服，我就说好，那我加入你的公司创业，看看我们两个不同领域的脑袋可以做出什么事情的。
到刚刚你讲到这边，其实两位你和你先生听起来都是有创业家 DNA。说老实话，真的是这样，就是你们就是你知道，就是啊，我有些不爱上班，我就是觉得啊，这个不行，因为我想 own 自己的东西，我想要 create 自己的东西。为什么有些事情不能照我的方式想？我有个理想中、想象中的世界，可能可以玩什么东西，没有人在做，或者是我觉得可以做更好，然后我想去own 这个 project， 所以就去做，这就是创业家的基本的一个 DNA 啊。那这就是一步错、步步错的开始。
没错，就那个时候会把创业想得太简单，觉得说，哎，我们都是博士，我们最擅长就是自学，跨领域学习也不是问题，就是有心、有兴趣做就可以了。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属于一直相信人定胜天的状态，就开工了。
对，真的是猴傻猴天精啊！没有，但这就是所有创业家一开始都这样，大家都是抱着这个非常过度浪漫的观念。不过你们也经营了这么多年了，对不对？已经像多久了？五六年、六七年？
我们是16年决定创业嘛，然后17年选了这个题目，然后16年我先生就先返台，那个时候已经把矽谷房子卖掉，筹了创业金带回来。然后我那个时候晚他一年破半年回来，因为我还在等老师 defense 完才回来嘛。口试完回来之前，他就自己在租 co-working space 在找员工，那个时候他就很辛苦，就远端跟我会议啊，跟我讲他遇到什么事情，然后我只能做提案的文书上的工作协助他，也不知道他能帮我什么。
对对对对。
所以我听他的故事就知道，他初期去找工厂都不顺利，被打压或者被看不起，所以那一段的心路历程我很理解，说他为什么后来可以心脏比我强很多倍，就是说脸皮就是要够厚，被洗脸是很正常的，那种态度这样。
哎，这就是我很常节目讲说，就是有时候你为了创业而创业 啊，其实是好事。
对，
你因为你才撑得久。
对，
就如果你今天是为了赚大钱而创业，你大概第二天你就会 quit 掉了，因为真的太痛苦了。一开始的过程真的是痛苦，而且你们可能痛苦个前面一两年，很多人痛苦三四年、四五年，甚至七年之后才可能因为发生一些事情起来这样。这种所以前面能够撑那么久，这真的是你心中就是有一个，你知道我刚讲的 DNA， 就那种干，或者是就是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子的那种一股气这样子去做下去。所以这是这个你知道，就是你们的这个创业的起源也是蛮好的。
对
啊，对，所以其实但中间那个遇到过程的痛苦也是非常非常多了。哎，不过一开始你先生说，哎，那个 idea， 然后你从教具怎么转到音乐盒啊？
就是初期我们只是在加州访问一些朋友啊、家人啊，就发现说大家对于比较高单价、有科技感的玩具，还是希望它保持原木的造型、原木的意象，不要是塑胶，因为他们很怕塑胶有一些化学成分对小朋友不好。所以我们就觉得说，那既然要做制造业，一定要回台湾，不要在美国，成本太高，工作时间跟人力成本都很高，所以就决定好啊，不管是找哪一家厂，反正就先回台湾再说。然后就觉得不会一直台湾美国飞，然后也不想留一个资产那边没人管，然后因为他的爸妈比较保守，就 不相信找什么房仲经纪人帮你管房产这种，他就说你就是卖掉就好，就不会卖太差，也不要想大赚，就卖掉就好。嗯，所以我们就回来就
想说就简单拿个几亿美金这样子回来，
没有到几亿美金啊。我们只卖了一个 one bedroom， 其实也没有办法卖很贵。
OK， 但就是起始资金啊，对不对？
对。
所以回来的时候，这个你们是听朋友的意见去转向音乐盒这个？
也不是哦，其实是被打枪了，应该是木工厂。打枪我们才救了我们，就是我们去找了很多台湾的木工厂问说，欸，我要做玩具这样子，要怎么样设计是比较可以符合量产规范的啊，然后他就觉得说你们这个东西市场应该不够多，然后我都还没看到订单数量你就要问我这些事情，我觉得你应该还不上道，就被打枪了几轮之后，最后遇到一个很有心的观光工厂，他是笑笑的跟我们说，我们也是夫妻创业，我老婆是幼教幼儿园老师，我是做木工邮具出来的，所以我可以理解你们两个夫妻为什么想创业。他没有马上打枪我们，但是 很耐心的一个长辈听我们讲故事，最后他结论就说，我觉得你们两个夫妻很有亮点，你们的故事就是你们的亮点，你们要把握这一点。然后我们没听懂，我什么产品都还没有开始做出来，你叫我讲故事讲什么，
很酷耶。
那我觉得他是超级有智慧的前辈，到现在我还记得他讲的这件事情。
但都没再联系了。
但是他后来可惜是因为经济 后期不太好，观光工厂收掉了，但是他在收掉之前，对对，他年纪也蛮高了，就可以退休了，对啊。所以在那之前他曾经给我们好几次机会说，欸，你去看我的木工产品有这些，你帮我提案想想看，如果要用我的木材去做的东西，我的机具你也了解，设备你也了解，你可以不会想出一个主题让学校会带团体来参观，他的生意是观光工厂嘛，所以就是以吸引学校课跟散课亲子课为主。然后他喜欢我是老师，他觉得这样我提案的过程中他就会抓到比较多学校老师考虑的点，比较好去设计这个东西。就他后来发现我提案的能力也不怎么样，因为我毕竟还没有走过商业这一段，所以我想的都是很学校老师自己写对适合的，还不是生产端或工厂经营端觉得适合的都题材。但是我
自己觉得，
对，我其实是被打枪了，
你不怎么
对，但是他还是很耐心的跟我们说了一些有建设性的东西，所以我觉得我有学到。最后有一次是从我发现他的展场有展过音乐盒这个产品，我去调查音乐盒这个市场在木工的产业上算很成熟了，那还有什么发展机会？我自己在想，如果我把它做成也是类似像是音乐盒产品，用音乐的故事啊或者人物去讲故事会怎么样发展，我才去调查说台湾谁做音乐盒，然后去问到最上游的机芯的工厂是谐音，台湾唯一一家做四十几年音乐盒机芯外销的工厂，他就跟我们说这个产业链的故事，然后辛酸史都告诉我们的，然后以前为什么代工帮日本做，然后都是日本赚走，他 没什么赚的一些故事我们都听到。最后我们才知道说，啊，原来音乐盒是技术门槛这么高又这么难做，可是如果我们翻转那个产业，其实我们有机会变龙头，所以就开始反而不怕艰难的想要做这件事。但传产都比较保守，他说这件事挑战超多，你要怎么卖，你要怎么生产，你要怎么控管成本，全部都是难，
啊，
他看不到订单之前他不会随便投入人力跟时间资源。最后妥协的方法就是他的快要退休的那个副理，他就端一盘传统的小音乐和机芯出来说，那你拿去做市场推广用，这个送你，那你看看你可以怎么样联络到 有效果的客户的反馈，去帮助你凝聚这个产品定位啊，怎么卖啊，或怎么做啊，更确定真的做执行得了，我们再来谈。
那个时候都还不是所谓城市可城市化，还是那时候就已
经是往
这个，
那只是概念，就是拿一张纸，然后画出来给他看，然后说明，然后说这是我会认真去找工厂，我现在就这样跟他讲。
对，
然后我去找可以做出工程图的人，或是做样品给你看，我会继续跟你保持联络，就是请先不要断掉这个念头，请记得我们，我们会继续跟你主动回报这样。然后他想说，这个年轻人进大门之后都没有业务嘴的感觉，不像一般人就是直接想要递名片要干嘛干嘛。
对，
然后他就还带着他老爸那个七八十岁的老先生走进来，白发苍苍，他就觉得奇怪是怎么回事，怎么一个年轻的一个老人走进来。
哦，你先生还带着？
对，因为那天意外是我爸爸、我公公陪着他去，是怕他刚从美国回来开车路不熟危险，哦，然后怕他儿子太冲动讲话不得体，就是爸爸就陪着儿子去谈生意，
好酷，哦，
一劈头就一直在说他哪里不对不对，说年轻人就是太不懂事，不懂社会阶层，想创业干嘛干嘛，就叫劝总经理啊、副理啊一直叫他不要创业，就他就被几个老人围攻的，还是现在坚持说没关系，你们看等着瞧，我会做出来的，就是 让他们相信说我不是开玩笑的这样。
哎，欸，这一幕很像电影哎，欸，这一幕感觉超可以拍成电影的，欸，
对，啊，
就是那种的，就是你知道大家都极度不看好，而且我跟你讲，
啊，
就是自己的爸爸妈妈最会不要说泼冷水，应该说因为担心，因为爱你，所以他会 会不希望你受伤，走这个很难走的路。
对对
对，所以是这个这一幕真的很感，其实蛮感人的。说老实
话，我们现在其实都很感谢我公公当时坚持陪着去，因为他让我们看起来不像业务，人家才愿意开门让我们进来。不然业务又来推销，他们工厂就觉得很啰嗦麻烦，就请他出去就好了、
欸。很酷，所以你们那时候拿到这个 prototype， 这也不算 prototype， 反正就一个音乐盒了哈。
传统的机器，我今天有带来。
那这时候你们是讲就到处上街去问，哎、欸，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你们哎，如果是这个，你要不要买？
我们是请他把那个还没有组装过的机芯，像这样子一个小的、嗯，然后我们自己去做木盒，去做成 DIY 课程的手作品，然后以开课的名义去吸引喜欢做手作音乐盒的人来上课，问他们说：“请问你会想要买可以换歌的音乐盒吗？”那你会希望它是售价多少钱？怎么控制？甚至到后期还开数位编曲班，说你先用笔电来模拟，假如说你有 F 在编曲的，那你在编曲的过程中你会做什么样的尝试？我们去了解编曲界面上至少要有什么，它才能变成手机版的编曲工具。
对对，
就是一路用开课实体活动加线上问卷投票，去建粉专形象把它建起来，
太酷了！
真的就做成群众募资的预热的活动。那别人可能一般成熟商品只要预热一两个月，我们是预热一整年。就是我们真的是把开课
先开课开一年呢、
啊？对，开课开了半年以上，然后还做很多内容行销啊，介绍创办人，介绍团队，我们怎么把平面设计师，怎么把工业设计一个一个找来，甚至工厂为什么跟我们合作，故事都写出来。这样才感动了这么多粉丝。我们那时候第一次上泽泽曲目之前，我们粉丝数还不破1000，还900多而已。那时候顾问看到就有点傻眼，说：“嗯，你确定要这么早上线吗？感觉会自爆哦。”
对，
就是所有人都是觉得你最好设个低标比较会过，不然你可能案子会很难看之类的。就我们都是超标的数字这样。
对，曲目顾问一定都会讲他们自己的 SOP， 所以是哪一家顾问？
刚刚有讲到
刚刚有讲到吗？
有折上家哦，
没有，这本来是这样，他们有个 SOP 啊，
但是好心啊，他是提醒我们说如果可以的话再撑久一点再上去。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原则上的经验法则是这样的，没错啦，结果不知道你们是 outlier， 你们是一个特别的一个、欸、不过这个是一个、这我觉得这边就是你知道，我们有很多听众是创业家，我觉得这边很棒的一个学习的点就是 validation， 就是你去 validate 这个市场到底有没有这个需求。其实那个工厂的他们讲的其实也是对的，
对，
就是说你的确在一开始不知道的情况下，你千万不要下订单，也不要马上就丢资源去做什么，没有，你就一定要先去 validate 这个东西。那 validate 有各式各样的形式，你们做了一个很有趣的方式，叫开课，
然后就有开课，
对，因为你老师的背景，所以用开课的方式，然后同时 build content 去做一个社群的方式，先把基底扎稳，然后等到你开始有一些不错，然后你们会又走曲目的方式，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非常有趣而且正确的一个。
因为我们粉专初期他看不到任何 Mirobus 的早期的 prototype 是可以玩的，只能有概念图、工程图，所以只有拿手上的传统机芯去模拟。所以我们比较像是用音乐盒跟你当朋友的概念，先建起一个活跃的社群，让他们想给我们意见，告诉他们梦想中的音乐他希望有什么特征。对。
很酷，
就是把这些故事记录下，增加他对我们的信任度，因为他们没有看过我们夫妻人，不敢跟我们买东西嘛，所以电商一定要先有第一层的认识，然后信任度够高到变成你的铁粉之后，才会在社群平台上留言帮你互动，这样。
没错没错，各位、啊、这就是最真实的创业故事，创业绝对不是什么一来就哇，就是媒体争相报道，然后做什么事情就采光那个 spotlight， 然后什么，
对，
就真的是没有，他就是很 hardcore。
那时候我们也很感谢新北创立坊，因为我们进驻在那里的时候，我们的所有的媒体资源都是新北创立坊给的。
哇塞，你看这个新北市政府这个钱这样乱花，你看啊，不，这钱这样很好，花在这个新创个公司身上，这很棒。欸，所以那我们聊一下这个 Mirobus 好了。所以我觉得第一个可能大家一开始听到可能会好奇的说，欸，现在谁还在买音乐盒？你们现在主要的这个客户的 profile 会是怎么样？
我们现在有两类音乐盒受众，我们先用这个图卡来看。假设是以第一代我们已经很成熟的 N20 产品来讲，主要是送礼的。
那 sorry， 因为大家看不到画面了，所以大家可以搭配这个。如果你那个什么手上有电脑的话，你可以同时开他们网页，可以看一下。就是有一个 NS 是最早最小的，
就是20英的音乐盒，也是最小的款式，它是10000块上下的产品。然后它的客人是送礼，譬如说客制化送给老婆结婚周年礼物这种。或是成年礼啊 ，VIP 客户送给股东生日礼这种。
哦，
对，那另外一类主要的受众，他是懂一点乐理，或是有音乐鉴赏力的人，但是他想要可以编曲的乐器，他会自己拿来试试看，把他知道的歌输进去，然后演奏的效果。他不一定是大高手，他可能只是看得懂五线谱的一般人，然后他会想试试看点进去播的效果，然后是不是可以透过分享这个社群的东西精进他的编曲功力，他把它当手机游戏在玩。 就很经典的案例是
手游音乐手游。
对，我们的有一个客人是妇产科医生，然后他编了超过100首歌在我们的 app 里面。
哇、wow、
我们从来没有想过医生是主力客群，我们一直以为是音乐人才会玩，或音乐老师才会玩。
没有，他是被那个妇产科耽误的音乐人。
对，就是设定地位比较高，收入比较高，然后他过去可能学习上有音乐的素养，但是他没有变成专业音乐人，所以他有个音乐梦，他觉得是用我们的产品去实现他的音乐梦。
懂懂懂，所以听起来就是可能送礼和
工程师啊、音乐人啊、音乐老师买来当教具的也有。
嗯，
对、啊，
这几个是比较主要的购买的这个原因，就对了。哎、嗯欸，不过大概都是可能是你知道，就是譬如说可能是比较。30岁以上的，
没错，年纪太轻的不是我们的 TA。
哦，理解理解，这也不是你们想打进去的族群嘛。
对，
嗯，所以因为听起来，第一个当然价位它本身就是属于一个所谓高单价，一个你知道怎么样，就是一个精品的一个概念。嗯、而且你看看起来，各位如果去网页上看，真的是很漂亮。它绝对不是你想象中的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瘦嘎上面一个芭蕾舞女生，然后在转来转去，不是那种小小的，它是。看起来很像那种真空管，
21台拿在手上就1公斤的，你可以想象你拿着1公斤的音乐捧在手上，两只手捧的感觉。
对对对对，这真的是很有分量，所以比较像是送给这种就是真的贵重的礼品，去送给重要的人这样子。然后或者是你刚刚讲，就是哎、欸，他真的是专业或业余然后的音乐人，他想要去把他的作品去做一个不同的方式呈现的方式。
对，譬如说我们也有玩过国乐的玩琵琶的人，然后他会想试试看他的琵琶的。那个演奏曲要怎么样改编，放到音乐演奏效果很好、
嗯、
他就会把不同乐器的歌曲放进去给他很难看那种感觉，
很酷很酷。
吹法国号的啊，吹其他乐器，玩乌克丽丽的啊，都是我们的体验，
蛮有趣的。所以 你们除了这个音乐盒之外，同时会有你们的所谓的你知道键盘或者所谓的这个输入 input 的方式去接各式各样不同乐器、
嗯、对，因为只要他懂 MIDI 音源怎么样放进去，懂一点 MIDI 软体的编辑的受众，他都会很喜欢我们产品，因为他觉得哇，我看到一个新的玩具可以用 MIDI 档来控制，他就很想试各种音档放进去。
真的很酷、欸、这个有没有什么特殊的那个客户拿来买送给什么是情境是你印象很深刻的？
记得我那个时候哲哲快要出货的时候，都还没有做任何英文广告，就有个美国人来跟我买音乐盒，是一个爸爸，他说他女儿下个月要结婚，他一定要一个可以演奏他跟他女儿唯一的那首歌的音乐盒，他找了很久找不到，因为他选的歌是迪士尼有一个泰山主题曲叫 You Will Be In My Heart、
哦、对，
那首歌不是最知名的电影的主题曲，他是算22级的，所以没有太多经销商在做这首歌。
嗯哼嗯、
然后他从小教女儿弹钢琴啊，或是玩编曲的，都是玩子弹音乐盒那种打孔子的。
对。
然后他觉得很麻烦，然后婚礼上要玩这个有点太小声，又不好控制。
对。对，
看到我们产品就觉得惊为天人，这就是他找了很多年的产品，他一定要买这个送他女儿。那我们跟他说，可是寄破台去有风险，万一他故障了或是干嘛，演奏 不如预期，在婚礼上会出糗，你确定你还要吗？我们就把最惨的情况讲给他听，然后他说 OK 没问题。
Are you sure？
对，然后他说他还是一定要这一台，然后他说没关系，我相信你们做曲目还会后续会继续提升品质，我如果发现你们做得更好，我再来返修就好。结果没想到继续之后，他女儿超感动，说我拿到全世界全美第一台正式出货的 Mirror Bus， 然后他就跟他爸爸说，这还是重要的资产，不要维修。然后他爸爸说，那我再多买两台。我以为是说他自己跟他女儿一人一台，就说不是，其实我还有另外两个女儿要结婚，要公平起见，每人一台 Mirror Bus， 都要演奏他们家的出游开车必弹必听的歌，就是 You Will Be My Heart。
哇，好感动哦！这个真的是这个变几乎快变传家之宝，
没错。
这的确在很多哎、欸，对，因为欧美的确这样，欧美是婚礼是送贵重礼物的、嗯，他们不是送红包，他们送礼物。
而且他爸爸开心说：“哦，那天音乐盒没有故障，然后就放 You Will Be My Heart 在旁边当背景音乐，然后他跟他女儿牵着手在跳 First Dance 那样，就是开场舞阵势。所以他女儿给我们非常多的婚纱照，现场应验照都是 Mirror Bus 在婚礼现场的照片，就间接促成我们后来开启那些。”电商的素材有真实客户评价跟照片，因为那个风格不是台湾摄影棚可以拍得出来的感觉。
哇，太感人，太感人！而且各位，其实这个这么厉害的这个机器啊，它其实重点就是它的音色真的是非常棒。我们现场这样收音，我们来播，可不可以播一首歌看看，或是播一下看一下？
好，
我先跟听众打预防针哈，因为是现场直接收音，我们没有专业设备收，所以不晓得大家听下来会怎么样。但我们可以，我们还是播看看，现场听其实是很棒的。Thank you. 我怕来不及，我要抱着你。哦，哦，不用了，是不是？没有，感谢感谢感谢。没有，我是怕有人在开车听，然后就困起啊。因为这种声音真的很美妙，就很柔啊，很舒服的声音听起来。我不知道，就是 again， 我们不晓得大家实际上你是用耳机听还是放出来听，这个感觉差很多。但是我们现场听是非常非常感动的，对啊。而且在后来再搭配我的歌声，真的是蛮优美的，对不对？
对，没错。
故事多嘛？小城故事。对，
其实我们也有邓丽君歌，只是正好没有带来，
正好没有带。哎，对，所以这个歌曲都预设的嘛，对不对？
就是客人指定他要什么歌，然后他就填我们的表单，给我们一个 YouTube 连结，然后我们老师就照 YouTube 连结听到的歌，帮他编曲成音乐盒可以演奏的版本。哦、所以他不用懂乐理，也不用找琴谱，老师是用听力帮他编曲的。
我、哦、还可以刻字，
对
哦，所以我买的时候我就可以跟你说，我希望里面有可能一二三四首。
对啊，比如说以前公园院跟我们订过十首。邓丽君老歌加一些其他的老歌，总共20首，然后做客制化的礼赠品送给他们的 VIP 的一些退休的长官，就是定你刚刚说的那些经典老歌。
哇，何日君再来？人家都退休了，还问他什么时候再来？哇塞，真的很酷哎！而且我觉得最有趣是，就是它里面的歌曲是可以换，你可以随情境，所以你其实你买一台放家里，
对
它某种程度上。真的有点像古代的那个点唱机 的概念，对不对？
以前国外流行那个 Jukebox 是投钱，
对对，投钱然后
选歌嘛，对。
嗯，对，这个有点像，然后是在 app 上面选。
对，我们是在 app 上选歌，
然后直接选哦 play， 然后他就进去了，这样嘛？它是排程，
应该是你可以自己先设一个歌单，你还可以定时，你可以好几个歌单，譬如早上起床是哪个歌单，然后下午茶时间是什么歌单，睡觉前的音乐是什么歌单，你可以自己设、
哦、它还可以
对有闹
钟排程，就时间到它自动播，
对，没错，
当闹钟来用了都可以，
闹钟没错。
哇啦，哎，很酷很酷，而且各位真的我不好啦，你们如果没有这个现在开车干嘛不方便的话，真的你们停好车。之后去看一下他们网站，真的很漂亮。这个是木质的设计，然后我刚刚说，就像你讲，就是你把里面机芯全部做透明的玻璃盒、玻璃盖，让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对，就是透明的亚克力上盖，不是
亚克力。
对，
嗯，所以这样可以看得非常非常清楚，这个很有质感，感觉像真空管的感觉。
对，
就是、很有。
如果近看会看到音头上的凸点，我们叫它鲨鱼鳍，它会程式化控制敲击的时机，所以敲哪个音，它就一直在那边转动去敲那个音数这样。
而且你刚刚说很多，还有很多客制化的成分在，除了歌曲外，硬体该不会也有客制化吧？
有啊，就是你看得到的正面明板或是木盒的侧边这一款 N20， 我们都有做客制化。嗯，那越贵的机种，反而客制化它只会雕在明板上，木盒本身就很贵，它就不想要雕木盒，就是雕金属明板就好了。嗯哼，嗯哼，像 N40 的木封板比较贵，这一款它是相似木做的。嗯哼嗯哼，热处理展
品。真蛮酷，那我们真的就是找这个商品大概了解蛮多，我们可以来聊一下非常这个痛苦的话题，就是你们当初是怎么卖的，对不对？因为有个好商品，可是没有行销或是没有一个好的这个 sales channel 也是卖不出去。你们当初是怎么开始去把它做推广？
就是除了曲目卖成之后，我们后期就发现客户要的音质跟乐器越来越像，它不是只是玩具等级那个便宜的音乐和声音，那他长期听的时候，他觉得他要更稳的节奏，要更少的杂音，要更快的歌也可以播，其实在考验我们在做音乐盒机构的极限。
把你当专业来用这样子。
对，因为他越来越多编曲人觉得说啊，音乐盒的节奏的单曲连续播放的速度限制的话，这样我要叫哒哒哒那种快歌或是电音的歌曲就很可惜，我就是要那个节奏感在。
对啊，正想说这个应该很难播节奏、啊。
其实可以。
真的假的？
对，
可以播那个雷哇雷雷木工雷。
我们还有播那个。黑人台湾舞，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网络上的迷音的歌曲，听完就会脑袋就会一直记得那首歌。
我在听的是誓言版的求佛。哇塞，这种节奏快都可以哦、喔。
对，就是不一样的味道的感觉。
这里面有吗？各位，
今天40音是走那个高雅路线，没有放这个歌。20音的是正好有那个客户上传过的歌，我把它存过。
那听起来的就是的状况也都有达到客户的要求。
对，就是。一点点速度极限，他们到后续可以接受，但是已经很接近他要的版本，所以他就知道硬体的设限制在哪里，之后他就在数位边去做微调这样。
哎、嗯欸，不过你们现在都是在、啊、这个官网上面自己卖吗？还是你们有铺一些通路啊？还是你們
我们台湾的通路只有音乐盒博物馆是有实体有现货可以买，然后其他的都是展售点，就是他体验完店员跟他讲解后，他拿一个优惠码回来官网下单再买，所以其他地方是没有铺现货。
这样做的主因是什么？
因为要考虑店员的专业度跟空间，他们的有没有办法放很多台音乐盒？ 然后可是因为有很多客户看一看喜欢之后，发现付一点客制化费用送你更有心，所以他不会买没有客制化的商品，他会买客制化的版本。那客制化只有我们自己三重办公室可以制作，所以就跑回官网下单，跟我们沟通比较快。
所以就是去
出货
这些通路实体去可能体验一下，听看看音色啦，或摸看看啊，看一下长相，然后再到线上购买这样。
对，那如果他只是把它当乐器，他不需要客制化，他的确可以在实体店买，就是去音乐博物馆买。嗯哼，对。
我还不知道有音乐博物馆。
音乐盒博物馆在台中的雾峰，就是刚刚我说的那个家音乐盒工厂，它后来转型有做观光工厂。
I see. 不好意思，我虽然是音乐人，但是我居然不知道音乐博物馆。哦，你们要反驳我是音乐人这件事？敢！哎，那你们怎么做行销啊？就是刚刚讲第一个曲目嘛，对不对？曲目是一个方式。
曲目完之后，我们试着做那个品牌官网的电商，那时候是建很多网站的去介绍技术啊、研发故事，还有客户案例，就把我们过去收集到、服务到很特殊的一些客户，很认真佩服我们的服务精神，去留下的照片啊、记录文案去写下，就一篇一篇写，然后就累积了不少 SEO 的流量，然后再加上 FB 广告投放，就效果就慢慢起来了。
Content marketing，
对，内容行销。然后关键还有一个突破口，是我们后来发现疫情那一段时间，客人想要去实体店比较不方便，然后就会一直问我们有没有线上的音档可以试听，然后叫我们一直要拍影片要录。后来我们就说，那我们设个直播机好了。我就跟先生提议说，我们要让客人可以用 APP 遥控音乐盒，让他自己相信他看到的那台音乐盒不是我们预录去操作去改音质的。他就真的随便乱点歌，他点圣诞节歌，他点什么小狗圆舞曲都可以，随便他点他喜欢的歌，他就看到画面中那台音乐盒在变换歌曲，
哦哦，
演奏他 APP 里面点的那首歌。
那是在 YouTube 上面吗？
是在一个叫 Twitch 的那个直播平台，
哦，
然后把直播画面内砍到网页里面。
对对对对对对，欸，非常非常酷哎，欸，这个还蛮有趣。所以等于说就是 user 直接远端就可以操控，好像模拟他自己买来的。
而且他听到很真实，办公室在聊天，旁边有机车经过，铁门关起来都听得到，因为我们没有把那个环境完全隔绝，然后断些声音，所以环境音都听得到。
哇，很酷哎，欸！所以这个是还蛮有效，对不对？就是在转单上面这几大，
因为客户其实只是要确定 APP 里面找到他的歌，他会玩看 APP， 或是说他觉得说换歌找歌这件事是技术门槛很高，如果我要送长辈送老人，他不会用的话怎么办？
没错，
所以我们就尽量让他体验。你有什么疑问，就在线上问我们，我们引导你去对应的 tutorial 页面看，或者说你去操作就会理解这样。
理解理解。欸，不过说老实话，我还是蛮好奇的，因为这个我对这种产品的这个认知比较少，所以在这个市场接受度，你应该说你现在目前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会是销售上吗？还是市场对音乐盒这一块的认知？
我觉得我们广告素材越做越好，客户看到更贵的版本出来之后，就再也不怀疑 N20 为什么要买这么贵。他看到我们做得出这么贵 N40 版本，还有人要买的时候，他就相信 N20 是值得买的。可是问题是，他什么时候有钱？他会一直订阅你的消息，加入你的 LINE 官方好友，加入你的 email，但是他就是还没有下单。然后你的互动贴文的点击率都很高。但是他就是在等他存好钱，或者他有送你需求的时候，他再买。
对，就人生那个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
对，因为他可能觉得他现在还不急着求婚，我女朋友好像不用这么早给他这么贵的礼物，但是我知道我如果要送最贵礼物，我就要选这个。
没错。
所以他会有个比较长的转换期要等待的。
没错，没错。所以你要改变人类那个求婚用戒指、钻石这件事情，没有，钻石都是血钻石，都是人家这个控制的，钻石商在控制那个价格的，这都是这个商人的东西。你要送最贵重的礼物，就是送音乐盒。
对，所以我们有发现一个趋势，就是当他心里很清楚他有送礼日期的压力，他要在那之前做个决定的时候，他比较容易被说服，马上就下单。但如果他只是一个乐器受众，他有预算考量，他就会等到观察你一整年行销周期什么时候可能会大特惠特价，他才要买。
哦，
对，所以我们后来就不打价格战，就是减少通路的线上竞争。实际通路我们欢迎合作 partner 去 reach 到那些不看线上广告的人。
没错。
但是线上通路平台我们就控管，都是几乎都是我们平台。我们有自己北美 Amazon。我们有自己淘宝网页，我有自己虾皮网页，全部都是我们的。所以你去怎么比价都是我们的控管。那你要客制化之后还是回来官网，因为其他的平台商城不接客制化订单。
没错没错，而且我觉得我蛮认同，就是不要去打价格战，不要认为说我降价就可以卖，没有，其实
没错，
你要维持你的价格，反而是那个价值才会出来，大家甚至才会比较愿意买，因为才接受这个品质这样子。对，而且像你讲，就是假设 user 是这个比较偏向是因为这个好了冲动型购买，或者我存到钱之后，好我来不及有买的话，你们就那个跟酒商合作嘛， 就是酒喝了之后就想不清楚就可以购买这样子。
欢迎有推荐酒商朋友来认识我，还联络一下，我们可以一起办个活动。
很酷哎、欸，那你们下一阶段是什么？你们会有到扩展到其他市场？应该说，虽然你们现在已经在 Amazon 或哪边了，基本上就是一个海外市场，还是你们会有其他什么样的延伸的计划吗？然后包括说你们有在募资吗？因为毕竟我们公司我们节目还是创投观点嘛，所以你们有募资打算吗？
我们近期明年的上半年会再走日本曲目跟韩国曲目，因为有经销商跟其他商业伙伴可以协助我们推到当地的市场。对，然后下半年的话，就是看我们自己电商再多一个语言平台，可能多日文或德文，因为欧洲市场之前比较不好推，是因为关税太高。然后适用的地点不够多的话，如果后续我们连试营都出货完之后，其实既有客户就有人可以当我们的通路商了，就既有客户就有已经是可以当小 KOL 帮我们在一些主要展场音乐人的活动去帮我们推广了，
蛮酷的。
所以其实我们比较特别有优势的是，我们的客户就是我们的 affiliate， 我们的品牌大使，就是想要帮我们推的人。所以不用怕说找到不对头的通路商，反而是太多选择的时候，我是选择障碍的那一种。
没错，没错，没错。反正你找到一个人头嘛，他在找下线嘛，然后下线再去找下线嘛，然后购买再回抽嘛。
对对对，就是，其实因为客户自己他就想要推这个品牌，他自己也不希望他推的东西他的粉丝觉得不好用，所以他们是认真挑选，玩了很多事情，问了我很多问题之后他才买的。所以他已经可以算是一个经销商的指标了，他敢买到这么贵木风板这么贵的东西他都下手了，他就愿意推这个东西，这样
很酷很酷。所以听起来应该是没有募资需求了，感觉这个是
初期可能只要找没有了。之前比较像是说他要相信音乐产业有很多发展的可能，然后不要觉得一定要被大公司并购才是我们该走的路线的话，我们可能比较有 合作跟谈的机会。
哦、oh, interesting，
因为大部分人可能都以为台湾是很小的品牌，要给日本卖啊，给欧美卖啊，才会是大品牌，才能做跨国企业的这个思维。其实我们其实蛮想突破它的限制，因为我们很想证明台湾有做品牌的能力，不要被这些其他人影响。然后台湾要做就要做全球首创的第一，那我们已经是第一的技术，这样
对。而且你们商品的确目前看下来、听下来，感觉是真的蛮适合海外市场。他们的接受度应该蛮高的，就是这种所谓送礼的市场，然后是高单价这样子。我觉得这个是海外上应该还会，尤其是欧美。
对，
像那边我觉得是的确机会蛮大，这样哇很酷欸。今天这个非常开心，请到蔡小成，请小成来分享这个这个 Mural Box 的这个设计，整个非常非常的有趣，我觉得也是一个不同的一个礼品市场。然后老实讲，真的是难，因为软硬整合有硬体的成分在，真的难。可是你们已经做了，这样已经那五六年六七年了，对不对？
我们创业今年应该是七年的，快明年就第八年了。
我、哦、已经快第八哎、欸，不哈啦，这个一个这个硬体整软硬整合公司可以做八年，那基本上已经是这个你知道体质相当健全了，这已经不是这还在找方向来着，因为那个觉得硬体的成分在里面，要去找方向在 pivot 太难了，太难了。所以恭喜哇、欸，你们这样等于是这个有找出一条杀出一条血路，这样
还可以跟你分享一个蛮好玩的事情，就是很多新创团队在初期遇到别人问你要不要给机会投资，都会很开心，想要赶快拿到投资的钱，但我们是拒绝的，因为初期是因为我们觉得拿了钱我们不知道怎么花，反而会辜负对方的好意，所以我们经常请你往后你再多观望我们几年。如果觉得你未来的钱进来会更有价值，更知道怎么协助我们，然后再进来。所以我们最早这样跟我们说，有折折客户就有人想投资我们，然后他走来办公室带他老婆来说，我以为他只是来试玩样品，看我们什么时候音质好可以出，没想到他聊完之后就问他老婆说我们可不可以投他，就直接当着我们面说想要投我们。
哇、wow, 天哪、啊、你看世界上骗子真多啊，不是哇塞，你看好产品真的就是会 有人慧眼识英雄，真的是
对啊。但是当时我们是害怕了，就不敢乱答，因为我什么分股权
right,
怎么后续的发展都还没有头绪，
不确定。 对，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先做几次自己的曲目啊，电商出货啊，这些都很清楚怎么算成本，怎么找通路啊，这些我觉得我们自己需要摸索理论，再跟他们合作的。
没错没错，哇、啊、所以各位这个有没有听得很清楚啦，就是创业如果要成功，你一定要把矽谷的房子卖掉。你前面资金就不用愁了，不要开玩笑。但就是这个你看他们是这个赌了身家了，直接这个整个这个财产都丢下去了。
我可以很明确跟你说，矽谷房子卖完之后，你之前大概是第一年如果 不用好的话就会烧光了，是没有办法撑那么
久。对不
对, 对，没有办法撑那么久。
对啊，就是硬体那开个模就几百万下去了，这个是很可怕一件事情。
刚刚沃漏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恩人，是我们五谷加工厂，也是我们目前唯一的那个公司的股东。他是 因为在展场他女婿来看智慧音乐的成果发表会，在新北创立坊的时候认识我们，他发现这个东西要开模正好是他冲压厂的技术，他就很想跟我们合作、然后很少见有工厂会相信音乐盒这个产业，因为大家都觉得音乐盒是夕阳产业或是小众市场，没有量没有单，但他慧眼识英雄的原因是他帮别的音乐盒公司做过零件，他知道音乐盒的产业可以很高也可以很低，不要只看到小众的面，
就看怎么做这样子、
所以他算很早期就相信我们支持我们，就在我们哲哲那时候出货难关的时候一直不计成本的在修模，他是技术长也是负责人嘛，所以修模这件事情只能他做，他就吸收所有的成本一直在修模，就修到对为止这样。
哇，
所以我们现在英统的这些机构 的都是他的厂内的模具做的。
哇塞、他们缺干 whatever 干哥哥干弟弟什么干什么我都可以。哇塞，真是贵人呢、所以真的说，
因为他赚不到我们钱啊，可是他就一直希望这东西做好，看
他就希望这东西成。对，然后又喜欢你们，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大的
重点。他说过一句让我很感动的话，就是他说他看到郑翔这么拼这么努力快要放弃的那几次去除夕夜去他家吃饭的时候，他就说就拍他肩膀说啊，以前标会也是这样走过来的啊，我看到你的你就是以前的我那种感觉。
哦，所以真的、
他以前也是别人的师父学徒出来，然后最后技术传承，老板决定把家财跟这个技术传给他，是因为看中他的人格特质，所以他是被贵人帮助过的，他也希望把这个恩情传给下一代。
哇，不是，你们除夕夜还去他家吃饭哦？
因为那个时候真的老板都只有放假的时候才能够好好坐下来聊天，不然平常都忙自己工厂厂内的事情，没有太多时间可以坐下来聊天。
哇塞，忙到就是要跟你们吃饭，是约除夕哦？哇老，然后不跟家人团聚，是跟你们吃饭哦？
就是中午啦，我们没有站他晚上时间，是中午吃比较快一点，聊一下。
很酷，很酷，很酷。但真的，就是创业的时候，真的你就是需要一个贵人，然突然出现帮一把这样子。其实说真的是这样子吧，这代表你们就是这个做人很成功啊。所以我很常说这个，说好话做好事，这个对，就是说有时候福报还是回来，因为你如果是创业家，你真的需要这些东西。好，这个是很玄的一个，但是你真的会需要这样子，对吧？这真的再次谢谢小陈来分享啊！大家如果喜欢这集的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 订阅分享。五颗星，如果想多了解这个 Mural Box 的部分，也可以留言，我们也会转告给小陈。这样，那如果要投资的，他们不收哈，投我们就好了，好投不了，他们不收投资。
没有没有没有，欢迎策略投资，策略
要了
合作就可以这样。先从策略合作上关系好，了解彼此的商业想法是一致的，再谈投资。
对，这很重要。好，再次谢谢小陈，谢谢，感谢，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